我说今天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道，就是一个坏人，等他变好以后，他不被人接纳，最后他怎么做来荣耀神的名，对吧？每个人都有可能不好的时候，但是以后我们靠着人可能很难变好，劳改之类的哈，很难，20年出来不见得真好，但是我们的神靠着信主能够变好，对。那么上我讲了两次道哈，两次道呢都谈到这个扫罗的事情。那么扫罗他在这个他做这个他是犹太教的一个，原来是一个狂热分子。他这个狂热分子呢，在他迫害这个基督徒的时候很有特色哈。第一个破坏的面广，凡是寻求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他都抓。OK， 然后他对待他们的态度非常恶劣，把那妇女也绑起来，然后送到祭司长那里。那么扫罗这个人，你还有看到他当过去的时候有多坏，还有很多。那么上次正道的时候，我们谈的是什么呢？叫斯提凡。那么斯提凡呢，是第一个什么呢？在我们那个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者。那么斯提凡他是被石头打死的，在斯提凡被打死这个过程当中，据认为也是扫罗指使的。怎么说？那么扫罗呢，在他们砸这个斯提凡的时候，用石头砸斯提凡的时候，那么很多有见证的人，那么见证的人呢，他把那个衣服啊是拿到扫罗他脚前，可以这么讲，他是个头啊，别人砸的时候我太热了，你知道中东的地方，他把那衣服啊剪了放到他的脚前，等最后的时候用石刑把这个斯蒂凡砸死以后，你可以想想哈，头破血流的没有呼吸了，最后斯蒂凡把这口气，他说我要把我的灵交给求主耶稣基督接纳我的灵了以后，那么他说扫罗呢对这个事呢还是喜悦的。所以呢，扫罗原来他执迷不悟哈，就是说他很不知道，他认为他做的事情还是可能是守律法，守律法是荣耀神的事情，可是他做了这么多，那么这么一个，就是我们看来是一个真的是很坏的人哦，对。那么扫罗他这么坏，他最后又后来他在到打马士革的路上被主耶稣基督，然后呢给他显现以后，他变好了。Okay？ 那么他这个变好呢，我们说呢，那么这个变好以后怎么个变好呢？那么我们想呢，在这个我们哥林多后书啊5章17节。大家可以回忆一下，想一下哈，《哥林多后书》5章17节，你可以今天就是，如果你过去犯过错的话，有过问题，这句话对你最有安慰。对，那个袁志明牧师他特别喜欢这句话，他别人分享，对吧？分享这句话，什么话呢？他说：“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，对吧？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不管你过去犯过多大的错误，啊。”多大的错，出过多大的问题，见不得人，但是如果有人真的在基督里的话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也就是说十字架有这个大能，神有这个大能，把一个非常糟糕的人变成一个很荣耀他的人，就是已经过去了，一切都是新的了。那么我们看扫罗啊，后来叫保罗了，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他自己说的话，然后呢啊，圣灵启示他说了这句话啊，他在改变以后，扫罗他到底能变成了一个新的人，扫罗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新的人 ？OK， 又是哪些他变成新人以后？哎，我刚才说了吧，一个人本来是坏，本来很坏嘛，如果你变成了以后，别人还不认为你还是在旧的状态呢，对吧？在旧的状态。在哪些有哪些痛，有哪些经历和痛苦 ？OK，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能够从扫罗那里他的转变过程当中，我们能够学到什么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的话，那么我今天的道我们就达到荣耀神的目的了。OK， 那么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啊，我们是结经讲道哈。上次那时候我们那个区院长是吧？到这儿以后，哎，跟我们不仅跟我们分享了，后来走了，大家都走了以后，我请到牧师房里哈，然后跟他聊天哈，专门最后问他，我说王传道，我说那个邱院长， 我说你给我提点建议好不好 ？OK， 他特别给我提了个建议。第一点就是说你要牧师大家 ，OK， 我希望我今天正道的时候更能牧师大家，对不对？还给我提这个道，他说呢，就是说你讲的道有点这个太长了 ，OK， 我说那个这个要点呢，可能有的地方不是太清楚 ，Right， 就是说，我说呢，我们是结经讲道，那么呢，我们。每一节经文都要细致的结，当然有重点啊，有重点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结经讲道，还是从第20节开始。那么看第20节啊，大家你也能看见幻灯啊，我们一起读一下，效果更好。一二三，就在各会堂里宣讲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这里有一个背景啊。扫罗在去大马士革路上，然后遇见复活的耶稣基督以后，神耶稣基督就派一个人到了大马色，让他祷告，让他把他能够眼睛能够看见，对吧？那么扫罗他眼睛能够看见以后，有了能力以后，他到底是回家睡觉呢，还是说到找朋友去玩，是吧？或者说是这个情况。那么扫罗他做的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他说就在各会堂里宣讲耶稣，说他是神的。那么在这里这个就，你看着我们在汉语里可能就是一般的虚词，是个连接词，但是希腊文它的原文在这里是立刻或者马上的意思。那么扫罗他从一个狂热的就是说犹太教的分子，一旦在大马士革上遇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，他转化悔改信主以后，他所做的就是说马上就去宣教的工作，就去做宣教的工作。那么这一个词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启发，我们想一想自己，我们信主以后是不是趁热打铁赶快去宣教，赶快去传福音，对吧？啊，是还是说你等一等，等我灵敏成熟了，我的生命很好了，是吧？我对圣经的真理然后掌握了，也说的有把握了，我才去。说了不是这样。扫罗他从过去那么一个糟糕的人，对吧？他信主以后他马上就去宣，就去宣传，就去宣传。昨天我们去开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就是说啊，有一个就是福音机构的，他特别给我们做了个见证，对吧？他的例子就是说明的是不需要等着很久的，你信主以后甚至圣经真理你不清楚，你只要知道耶稣，你知道耶稣能够救人，是吧？你就可以去宣教。我记得我自己啊，我是2001年12月24号晚上信主的，那么我就当时的时候就很快坐了 Subway 上地铁上，还有公共汽车上，我就讲得非常的高兴，走到哪里也是这样。后来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家里的时候也经常说福音的事情，今天师母也坐在这里啊，我儿子也坐在这里，他们可能有时候跟我们说有点抱怨了，你让爸爸知道哦，套嗓子能不能说点别的，是吧？就是说呢，我们得有保罗扫罗这种精神，他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。这个会堂我们看到不像一个公会堂啊，一个 community center， 这个会堂是犹太教的他们的狂热分子们他们自己组织的地方，那么这个地方如果宣讲耶稣的话，这是最讨他们嫌也是最危险的地方，最危险的地方。往往大家知道斯提凡出了什么问题，彼得出了什么问题，那么扫罗他本来从那里出来的，他还回去到会堂去讲。我跟你说，扫罗是不怕冒着危险的，对，不怕冒危险的。戴德生牧师当年从英国然后去这个中国的时候，是跨了几千英里的大西洋到中国，他的语言都不通，那里有传染病，有不认识的地痞流氓们侮辱他的人等着他呢，等着他不是好吃好喝的，但是不怕危险，不怕危险。戴德生牧师等第二次再去的时候，他说中国已经的领事告诉了不准在中国再宣教了，你再去的话被抓起来有死的危险，但是戴德生牧师还是祷告以后去了，所以他建立了内地会，所以成为第这在19世纪啊，我们说19、18世纪啊，除了当年的扫罗以外，宣讲福音最广的人。
所以不要怕，我们也不要怕、right? 他说在会堂里什么是宣传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什么对着犹太会堂里最忌讳的事情啊？最忌讳啊，你要说耶稣啊，说耶稣意味着什么呢？他是救世的主啊，耶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说耶稣他就复活了。看他们最讨厌的事情，你说他这个复活。那么这个扫罗他不说那个皮毛的东西，专说这种要害的他们讨厌的东西，对，而且说他是神的儿子。神在犹太人脑子里只有一位耶和华，只有一位耶和华。那么你再说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还是神呢？这不有两位神了吗？但是他们根本不懂，就是三位一体的，是三个位格，一位神，不懂的。那么说这个传讲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这是最危险的啊。那么扫罗他不怕危险，马上就做，而且专门宣讲最要害的地方啊，最要害的地方。大家知道啊，扫罗他是来的这个会堂里，那么会堂是他原来他自己的原来那帮朋友啊，那些狂热分子所在的地方。那么些狂热分子，你可以想想，如果你原来是啊，在某一个地方哈、啊，在某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，你做的是一件事，然后呢，你过了几天以后，你又回去做了完全和这个事情是相反的事情 ，OK， 会是产生什么效果？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哦，那些人就开始什么呢？我们一起读一下《使徒行传》9:21哈。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？并且他到这里来要也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。那么扫罗过去他是一个指使人，他自己也特别是做这个事情的人，那么周围他的会堂的人对他都有认识，张三李四的人都知道他，你这人啊，你过去不就是残害这些这个讲这个名的人吗？对，斯提凡什么的都是你这残害的吗？把他抓起来吗？对，把他捆起来带到祭司长那里吗？你现在你自己倒回来又讲这个东西，对，对他是讽刺挖苦。你这种人，嗨，这肯定没信誉，哪有像你这种做事来，是吧？也太这个不可思议了吧，是吧？肯定是这么想的，是吧？肯定是不想的，对。那么一般的人啊，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，你真的信主的话，你肯定觉得这没面子，这种面子，我这点面子还是要的哈。我说兔子不吃窝边草，是吧？我到别的事去嫌弃，我也不到原来的地方去，对吧？但是扫罗不是这样，他专门找这个宣讲福音最难的地方去啊，冒着生命危险去，对吧？那么冒着危险去，我们看看扫罗他怎么做的，值得我们学习的啊。OK， 这就是他《使徒行传》9:221-3一起读出来。OK， 说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Okay. 那么扫罗在这个时候，他不是退却啊，不是害羞，是吧？要那个面子，他考虑的是什么？他只有一个信念：我要讲耶稣，我要传福音。这里面看着。越发有能力，这几个字啊，对我们是有启发。扫罗这个人，他怎么就越发有能力了？他的能力从哪里来？ Right? 你说我有能力，我有钱，对吧？我有能力，我有关系， Right? 我有能力，我有脑子。Right? 扫罗他的能力在这里来的什么地方来的呢？是因为他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。一个基督徒要想做事，靠着血气是做不长的。Right?靠着血气做出来也不见得荣耀神呢、哎、但是扫罗第一个原因是他被圣灵充满。想一想，我们在服侍的时候，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苦乐的时候，苦的东西，苦的事情能变成啊乐的事情，艰难的事情也可以迎刃而解。扫罗第一个原因是被圣灵充满。那么第二个原因，各位说呢？有那个时候他有主里的和他的交通。所以弟兄姊妹在服侍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同心一起来做，一起来做同心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下周六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清洁啊，我们可以需要大家一起来做， 这时候没有能力上什么呢？扫了什么？还有博导住在大马色这大大马色的犹太人。嗯，我们平常讲的一般是宣教，哎，你去了宣传就可以了。让人带着信主的人，但是扫罗他有很有智慧，很有经验了啊。他里面他有很多的这，所以扫罗就是你把你原来的你们所坚持的啊，你们这信仰给你们驳倒了，哎，让你哑口无声，你就认输吧。OK， 所以扫罗他是一个护教者，他不仅宣教，而且护教。等我们啊，不要到你出去了，别人说，哎呀。你们信主的有什么好处啊？哎，你们信主不给不信的有，我们不信不照样的好吗？哎，你不要被他这种话给说了。你们不信的时候，你试试你能坚持多久？如果你做了一件事没有益处，两件事没有益处，三件事没有益处，如果第四件事还没有回应的话，你还做吗？但是因为扫罗他做事是为了神，所以他永远有时刻。啊，永远就是他会一直做下去。有一位姊妹，她照顾了一位癌症患者，她的邻居六年，直到最后的时候，她说：“我认耶稣基督为主。”牧师到她的床前，给她用水给她施洗，给她点水施洗，到此为止 ，six years。OK， 为什么？就像扫罗一样，为了神的缘故。那么扫罗不仅他是驳倒这些犹太人，对不对？那么证明耶稣是基督。神的儿子，这是神的职，耶稣基督的职分。Okay. 那么基督是他的，那个是位分，而这个是职分。那么这个作为基督，他是弥赛亚，他是救世的主，救世的主。那么你要需要很多的材料、资料，还有事实来证明，这个不是一般的门徒所能做到的。昨天开会的时候，就一个在神学院，他爸爸是牧师，他也在神学院读书，他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跟我分享什么？他说我传福音去，我跟人家问我的时候，福音到底是啥？我不知道。我跟他讲，我说不光你不知道，很多在神学院的人也未必能说得清楚。OK， 这个福音呢，就是说呢，不是是个人能说清楚的，不是说能说清楚。我到最近几年才脑子里比较有一个很比较好的轮廓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他，福音第一条啊，就是耶稣 ，OK， 就是耶稣。你能把耶稣这个人，这位神，把他讲出来，这就是你能讲出来的。OK， 耶稣能救世。我说福音啊，你看看啊，扫马这个保罗啊，在他对福音有个详细的描述。福音是什么呢？第一个你要讲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明白吗？哎，并且是第二条，你要讲耶稣基督他死了以后是被埋葬了，对不对？第三条，我说很最重要最重要一条什么的，十字架是在前面的啊，死了。那么耶稣基督，我们这位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我们现在是活神，这位死的耶稣基督他一定复活了。你要讲这三点哦。所以因为你信耶稣了，所以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能够复活，我们信他人才能够复活。如果主耶稣基督他是全神全人都不能复活，你能复活？所以呢，扫罗呢，他就有这样的恩赐哈，他有这样的白事教，他能够证明耶稣是基督。那么扫罗他有这样的去证明耶稣就是基督，他又说耶稣，又那个宣传耶稣，又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哎，又证明耶稣是基督，并且是在会堂里，对吧？那么会堂里这些人，然后会对他怎么样？你可以想一想 ，OK？ 他们曾经抓彼得，抓了以后又放了 ，OK？ 斯提反驳他们，驳倒他们以后，让他们体无完肤的，哎，让他们怒火中烧，是吧？他把斯蒂凡用石头砸死了。那么扫罗他这样的人，他现在从那个从一个里面的人，就是活着的人，他自己出来了，他又做同样的事情，甚至做的更糟，更对他们更让他们生厌的事情。那么他会对他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，是遭人谋害的扫罗。
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三，好不好？
过了好些日子，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，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，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。
这是到了一个这个故事的另一个阶段，说过了好些日子，我们大家都明白哈 ，OK， 这些日子不是一周两周的，也就是说简单一点，就是说他们去商议杀扫罗的不是马上从事的 ，OK， 这里过了些好些日子，什么样的好些日子呢 ？OK， 在圣经里它有一个解释哈。扫罗归主以后，他是开始就讲耶稣啊，讲他神的儿子。但是他后来啊，扫罗能写出这个圣经的新约里十几本书啊，奠定我们基督教的神学基础，不是偶然的。OK， 那么扫罗在那儿后，他有一次啊，去了一个去叫亚拉伯的，这就是说在现在应该是在叙利亚一个沙漠的地方，到那里独自祷告。独自研经思考新约，大家记着啊，新约当时还没有这个新约圣经的啊 ，OK， 新约的啊，他思考这个新约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到底什么意思，对吧？他到了过这么些日子，过了这么些时候，他思考扫罗的存在 ，right， 对这些犹太教原来的狂热分子，对他们来说形成一个巨大巨大的挑战和威胁。挑战的威胁，那么扫罗他们就开始怎么着？那些犹太人就开始商议要杀扫罗，要杀扫罗。大家知道，那么扫罗他是原来是在这犹太人的会堂的一员，并且是个头，那是个头。扫罗他的老师是拉比的拉比，对吧？扫罗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啊。他有犹太人的关系，他是罗马的公民是吧？讲希腊话，这个人虽然年轻，家庭背景好像是不凡啊，自己还有特别能张罗哈，就是这样张罗。Okay？ 那么这些犹太人开始商量杀这个扫罗，什么？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。想一想，我们扫罗怎么会知道他们的计谋？什么激动？那么在结晶书里啊，很少提到这边面的结晶，对，那个结晶大全里也没有说这件事情，只是把这些经文放在那里。OK， 我经过祷告，神圣灵启示我，我相信神首先与扫罗同在。耶稣基督拣选扫罗，他有给他有重大的任务来做，重大的任务来做。那么神在这个时候，如有人要谋杀扫罗的时候，神绝对不会看着不管，对吧？这是神在助他，说那说，就像助大卫一样，助扫罗一样，是吧？助这个摩西一样，他们有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光柱啊。扫罗在这个时候，他能够知道，这是第一点，荣耀归于神。我们想第二点。扫罗怎么着？一定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。如果你一个人孤陋寡闻，没有朋友，哎，没有对你忠心的人，这种事一般人不做，因为他会给你受到牵连。所以扫罗他有非常好的人脉，帮助他的人认为是在做正的事情。那么扫罗还有一个，扫罗这个人他不固执。你告诉我，少跟我讲这些，我不管他的事情，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扫罗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，他能够接纳别人的意见。所以扫罗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了他们的计谋，知道他们的计谋，然后被扫罗知道了，被扫罗知道怎么样？那么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杀扫罗。那么他们已经到扫罗，因为知道他可以躲起来，抓他的时候挺难啊，抓他的时候挺难。我记得一位美国将军说哈，如果像本拉登这样的，你要跑的话是可以跑，但是你要躲的话躲不过。哎，大家也知道本拉登在那个地方待了多长时间哈？萨达姆在他那个洞里待了多长时间？哎，还有那个这个就什么其他的，反正啊，待不久的。哎，所以待着等着
一直在一个地方，迟早你得吃，你得喝。哎，本拉登一个电话就被美军给逮住了，海豹突击队就把他给杀掉了。所以扫罗在这个情况，他也不会不要不他不待这个地方，而他们采取什么措施，非要抓扫罗不可。他是个城嘛，对，所以呢，我把各个门口守住，而且你看到这里守着的时候还是昼夜守住，昼夜守住，也就是说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，要杀他，真要杀他，真要杀他。这是说扫罗得到这样的啊，得到这样的啊这种状态。那么我们看一下扫罗他要被谋杀的时候，扫罗他是怎么做的啊？我说叫绝处逢生的扫罗，怎么个绝处逢生啊？那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九章的第25节。OK， 我们一起读吧，1、2、3。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，他们就昼夜什么的，哎，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。那么这节经文在结晶书里也不太多解释，就是很明确，不需要说什么，对吧？那么我们仔细思考，祷告谁？我们看一看，是他的门徒就在夜间。扫罗他刚刚归主以后才多长时间？不过3年的时间，很多的时间还在这个沙漠里独自待着。但是扫罗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门徒，有了自己的门徒，而且这些门徒都是对他忠心的。那么扫罗他是一个被杀的人，追杀的人，如果你要是帮助协助他逃跑的话，你想想你自己什么罪？如果他是死罪的话，你也得判10年20年的吧，对不对？而他的门徒就协助他 OK 来了，然后呢帮助他，让他脱险 OK。 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这里给我们一个启示哈，我们说溜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 OK。 不死拼 OK， 不死拼。如果啊我们是有这么多啊，这是过去我们讲在国内的时候，这是革命的种子啊，是革命的种子。现在这是福音的种子，福音的栋梁，所以他要千方百计的保护自己，保护自己。所以呢扫罗他才得以脱险。他的门徒就在夜间，如果白天的话很容易被发现哦。那么后面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，用筐子把他从城上坠下去，把结晶书在我这个书上没有任何的解释 OK。 因为我是农民过去啊，我对这个筐子有一些感触 OK。 你想想啊，如果你弄上一个真的让人脱险的特别的装置的话，非常显眼，是不是？如果用一个日常的用品的话，没人太介意。最近大家看到了，在德国在英国用开着 truck 是撞人去，这个 truck 本来是拉东西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它都是武器，本拉登也是这样，在这个双子星上是吧，用飞机民航，对不对？但是扫罗他们这个时候呢，他的门徒有智慧，怎么着？他是用这个筐子。还有了这个筐子啊，你想想，如果扫罗啊是一个100公斤重的人，很重，1米8、2米高的人，如果用筐子从墙上往下系的话，没等筐子掉下去，哗一下子扫罗给摔了，对不对？太重。但是你知道扫罗这个时候，扫罗他是一个体重比较轻的人，1米6，对吧？你看扫罗的照片，摔得非常到位哈，用筐子，并且是从城墙下坠下去，轻轻的，不是说把城墙上，我过去也是啊，跑也好怎么着，从墙上跳下去，那城墙比较高，跳下去把腿给摔了。这扫罗还能够去从事福音工作吗？不能啊，哎，所以扫罗他是用筐子把他坠下去的。可以想象，扫罗坠下去的时候，那里面可能给他带上一些钱盘缠，是吧？吃的，我相信他的门徒出于忠心，出于福音，对不对？出于对他的老师的爱，他们肯定有人不会像主耶稣基督去十字架的时候都跑了，对啊，都跑了，他们会 跟着他下去。所以在这方面，扫罗他脱险是很有技巧的，是有神的帮助的，是有神的帮助的。所以我们是在我们过去从事的时候，也要服侍神的时候，也要长这个。我母亲过去从小的教导我，浩然呢，长点心眼儿，做事的时候稳重一点，对不对？长点心眼，不要那么啊，这个拉呼，拉呼。所以这个扫罗在神的帮助下，他能够坠下去啊。那么扫罗他就坠下去了，对吧？那么坠下去了以后，我们看怎么样啊？扫罗他被坠下去，是吧？那么算是扫罗呢，他绝处逢生了，是吧？绝处逢生，那么扫罗他绝处把他坠下去以后，他绝处逢生了，那么后面该怎么做？你得做事吧。你在沙漠里待了三年了，你已经思考了这个新约是什么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思考了新约是什么了，那么下面神主耶稣拣选你要做事了。那么做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现在啊都是团队作业，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，每个人都想找到自己的归宿。我们在信主以前，我们是社会上的人，各种各样的 club 啊， right？ 啊，玩了， right？ 各种各样的都有。但是信了主以后，你一定就是说你要找你主里的弟兄姊妹，找你的主里的弟兄姊妹。那么扫罗在这个时候，他也开始找他的弟兄姊妹。我们看看这个人们对他的态度哈。我们首先看一个态度，下一个 ，OK。那么，能不走啊，艾琳娜姊妹？对。那么他要往下走了，各位。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犹太人对他的态度哈。那么普通的他是扫罗，他是一个不被接纳的扫罗。怎么他说是一个不被接纳的扫罗呢？我们回过头来，我们先看一下21节。过劲了，我给大家读一下吧哈。说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，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就是这人吗？并且到这里来，特要将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，是吧？讽刺挖苦，没面子，让扫罗难堪，对不对？他原来待的那个那帮人那儿，他已经对他是这样的认识，他对他是这样的认识。我们想一想，具体我们自己的话，每个人在过去是不是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情？如果你回到原来那个环境下，人们还会用老眼光来看你。有一个故事，我现在有一个就是说我在写这个道的时候想起来，我在河北大学工作的时候，有一位电教室的主任，他姓张老师，人我觉得挺好的，但是有人告诉我他做过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在文革的时候是造反派的头儿，然后呢在河北大学那圈子里，那个当书记的新的院长以后，不少人受过他的整，他就很难，就是说他不管现在做的多好，人们对他还是有看法。公平吗？我说不太公平。但是扫罗当时他遇到的情况就是什么呢？他原来那帮人啊，对他就是这个态度，讽刺挖苦他，讽刺挖苦他。那么说明，如果说这边人不行了，然后我到信徒那里去看看，你看信徒怎么对待他了。我下一个喽，怎么走不动啊？没错 ，OK。那我给大家读了 ，OK。那么第26节说哈 ，OK， 1、2、3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他们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。那边人是那个样子，讽刺挖苦他，觉得他不是人啊！你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是吧？你自己原来也是迫害人的，你现在自己反而做这种事情，是吧？对不对？那么到了这边以后，耶路撒冷这基督徒们， 他自己就想与门徒结交，很想，我想心里肯定想，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嘛。我现在在那边已经不是人了，就是他们看着我不是人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想再加入你们这个圈块里。扫罗都一直在试啊，在试啊，可是呢，被他们相交，他们怎么着？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。他过去那么迫害人，谁都抓，绑起来，连妇女都不放过，是吧？斯提凡刚被打死，是吧？你现在找我们来了，是不是间谍啊、奸细啊，探听我们的东西，是吧？你真的信主了吗？你真的信主了吗？我都不相信你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以前啊，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扫罗的悔改以后，我也挺疑惑的，可能吗？可能吗？我说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这个时候你才明白这个道理。Okay， 在人确实很难，这么糟糕的就是异教主义者，他都能够这样的坏，我说是个奇迹，对不对？他们是按照人的眼光，按照老眼光，通过表面或者其他的，一时的转不过头来。所以在我们啊自己变好或者悔改啊这一头，我们很难有时候还被原来那帮人接纳啊，就很难被接纳。所以扫罗他就处于这样的啊，处于这样的一个处境上，处于这样的事情上。我记得日本哈，我今天早晨跟师母说讲到嘛，他要叫毛诺哈兹勒，你看，毛诺哈兹勒什么意思？非常怕不合群，所以日本人啊，晚上下了班以后，先去喝酒去，找朋友，怕被别人不接纳。他们这个扫罗当时遇到的那种情况，也有这种情况，哎，有这种情况啊，对吧？那么扫罗他这这么多人都怕他，都觉得他不好，哎，都觉得不好，他是不是气馁了？是不是扫罗在这个时候天有绝人之路吗？哎，扫罗就是说没有去，没有地方可去了呢？我说千里马常在，是吧？部落不常有，啊，部落不常有。所以呢，就出现了我们下面的经文，对不对 ？OK， 这个第二十七节哈 ，OK， 一二三，读啊。唯有巴拿巴接待他，领他去见使徒，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，主怎样向他说话，他在大马色怎样奉摩耶稣的名放胆传道，都述说出来。这么。举目无亲了，是吧？这边看着我是一个这个背叛我们的教，哎，那边也是不相信我，哎，不相信我。但是有神使用一些人，一个人他特别有恩赐，心胸宽阔，不计前嫌，哎，不计前嫌，并且毫无保留的拿着自己的身份巴拿巴，他是在《使徒行传》里提到的那么多被圣灵充满中，唯一被提到是好人。巴拿巴把扫罗的转变看成是真的，拿着自己的身份向其他的人介绍。他巴拿巴是广义的使徒，他曾经和扫罗一起宣教一年，后来因为宣教的理念不太一样啊，分开了，对吧？分开了，所以在最关键的时候。遇到一位能够认识他，奉神的名让把他带入基督的群体里，一个巴拿巴。我谈到这儿的我也挺有感触啊。其实我呢，上学的时候有的同学就说，浩然，你不适合在中国待，你得到西方发达国家外国去。哎，我是中国人啊，怎么这儿不好？就是你呢思想超前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就是说梦想，然后呢你太正义，你不骗人啊，这中国不好待，对吧？所以为这个事呢，我也是不少这个碰见了不少的老师啊，帮助我，对，帮助我。那么就算我们神学院实习的时候，也不是每一个人能找着合适的实习场所。我感谢这个王春元牧师，他的英文名字叫巴拿巴，
所以我现在讲这个道的时候，我就马上想起来了巴拿马王传牧师。那么我见他以后，王牧师也没有特别问我，他说像你这个背景，在四个大学教过书，有双博士学位，然后谁敢带你做实习传道啊？我带你来吧。 OK， 后来在知识会里给我做了一个面试，就开始实习了。实习完了以后，弟兄姊妹对我还挺满意的，感谢神，对不对？然后还让我讲了六次道。就在那里他们又给我做了这个我现在这个 license 这个执照，也是他们给我做担保，然后让我去的温哥华牧会。所以我就一步一步的走到我们这里为神做见证。我希望我能好好学习王牧师巴拿巴啊，能做一个为神的国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伯罗。我有一个在神学院读一个弟兄，他原来是收税的，他说我过去啊，我收税的时候我赚了钱，我就逛女人，然后呢弄得太太忧郁，然后夫妻俩关系特别糟糕。哎，他那个其实跟很多人接触的时候别人也不太愿意理他。哎，他愿意跟我说话，不是王传道坏，但是呢我学习巴拿马。我们在主里啊，在我们教会里也有可能他过去的背景不太好，甚至他的宗派可能不是太好。 OK， 他可能做过一些坏事，但是我们在主里要像巴拿马一样接纳他们。如果你是夫妻的话，你的先生过去可能给你戴过什么女太太戴过绿帽子给你，或者说先生呢这个出轨了啊，假设对吧，我们要接纳他们，对吧？因为人是一个成长的过程，只要他真的悔改给他机会。那么这里呢我也特别为袁志明牧师祷告，希望神为了福音的缘故还会大大的使用他，对吧？所以接纳他，对吧？那么他接纳以后，那么扫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我们说呢，扫罗他要回报主恩的扫罗。这里打给大家啊，扫罗怎么说呢？他知恩图报。怎么这么讲？扫罗蒙恩要得救以后，就立刻冒着啊亵渎神的罪名，就在各会堂里宣讲耶稣，然后呢说他是神的儿子。这一点对我们是蛮有启发的，蛮有启发的。那么复活的主拣选拯救了扫罗，并赐给他使徒的职分，交给他任务把他完成，对一个很有志向的青年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。扫罗他要应该报恩不应该吗？应该报恩。扫罗做到了吗？我们现在知道扫罗不仅我们今天看到的做到了，而且我们看着圣经新约的全书，还有他宣教啊到各地去，我们都看到了，这是他做的。那么我们第二点我们看一下 OK， 把多数信徒怕他不信他，但是他怎么样呢？他还是到耶稣想与他们相交，与他不啊就是相交，他不气馁，不气馁，不屈不挠啊。扫罗呢他不啊不怕讽刺挖苦，不爱面子，他在那儿人们都挖苦他，不都是奉你的名啊？杀这个报这个残害的人，不就是这个人吗？要把他们捆绑下去。但是扫罗还什么呢？还驳倒这些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所以我们过去的时候，也可能被人抓住把柄啊，说三道四的，说我劝你不要太介意。有一个姊妹啊，一旦听见别人说他一句不好的话的时候，他暴跳如雷。我说这何必呢？对不对？我说我听的人多了，再说有的时候我就是左耳进右耳出，根本不听了，对吧？所以扫罗他有大的目标，他不惧怕这些讽刺挖苦。师母就说你这脸比树皮都厚。我说为这种事我就大目标，只要这个好，我说我不怕。扫罗 就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特别是我们年轻的学生，不要为一些支离破碎的小事耽误了你的前程，耽误了神赋你身上的使命，不要被他们干扰。说是吧，扫罗那呢啊，他是愈挫愈愤。我们在那个革命的年代有一句话是吧，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。那么扫罗呢，他就是耶稣基督这样的精兵，他奉主的名放胆传道，与西里化圣人传道，并驳斥他们，但是却对他们却怎么着，要杀他啊，还要杀他。所以扫罗不惧怕，不怕死，他还是放胆传道。还有一条也是我们大家知道，他这扫罗这个传道的国效哈。那么扫罗啊，我说他传道是大有国效。第二十五节哈，他把他续写了。然后那时呢，犹太人、加利利人、撒玛利亚人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，被建立，凡事敬畏主，蒙圣灵的安慰，人数都增多了。当然这里的增多不全是扫罗的功劳，也不都是他做的，他做了一部分工作。但是扫罗，我给大家可以说的，扫罗的教会是很健康的。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约翰，对不对？很喜欢约翰。但是我知道的情况是什么，约翰使徒他的教会又小又不少的问题，但是扫罗所建的教会都是健康成长。我们读过一夫所书，所以扫罗是被神大大使用的。所以扫罗他报主恩啊，他当然他就又得了好结果，他不屈不挠。扫罗不爱面子，不怕挖苦，扫罗有恩必报，他就是这样一个靠着神的大能，靠着十字架的能被转化，在受到啊，在受到这个挖苦的时候，在别人追杀他的时候，他都是往前啊，一往直，顺着标杆直跑，最后他无怨无悔，为神成就了伟业。我知道的情况是，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叫亚里士多德。他们说呢，如果有第二个影响最大的人的话，不算耶稣，我不说啊，就是扫罗。扫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成长，然后克服困难，成就了在神的国里成就了伟业，赢得举世历代人的尊敬。他所建立的神学成为我们基督教神学的基础。我相信大家在我们自己神给你的岗位和恩赐上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好自己的工作。下面让我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巴夫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，也拣选你忠心良善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扫罗，让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一个人不管他过去多么坏，做过多少坏事不符合神心意的，但是靠着神的大能，他们能够拣选以后，只要能够认识你，追随你，你就大大使用他，不计前嫌。也让我们不仅在自己能够这样行出来，当我们面对别人有问题，过去曾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想把从吸取这个教训，成为真正爱神爱人的人。以上祷告奉爱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